弟兄姐妹平安。
平安。
好，我们一起看《撒母耳记下》第十一章十四节哈，十四节到十七节。次日早晨，大卫写信与约押，叫乌利亚随手带去。信内写着说，要派乌利亚前进到正是极险之处，你们便退后，使他被杀。约押围城的时候，知道敌人哪里有勇士，便将乌利亚派在那里。城里的人出来和约押打仗，大卫仆人中有几个被杀的，赫人乌利亚也死了。今天我们要谈一个我们不太熟悉的人物啊，就是约押。约押是大卫的外甥，他姐姐的小孩，是大卫的元帅，是大卫的37名勇士之一。他是一个很重要的领袖，他也很狠啊。大卫也不太好控制他，他曾经杀过两个元帅啊。那么不可能有道理，因为一个元帅好像为耽误了军机，另外一个元帅呢，居心不良。不管怎么样，这两件事情，杀两个元帅的事情，我们今天不讨论，因为还不是那么确定他是正面或反面的。我们要讨论的是他做的几件对的事，以及两件明显的错误。一个错误就是他听了大卫王的话，杀了乌利亚。乌利亚是大卫的一个勇士啊，就跟约押一样是大卫的勇士。乌利亚的妻子叫拔示巴，大卫跟拔示巴通奸，拔示巴怀孕了，大卫呢就先要骗乌利亚，把乌利亚从战场招回来，希望他能回家抱老婆，以后算一算，哎，我这儿子就是那次得到的。那么可是乌利亚太忠心了，乌利亚不肯回家，他说我现在是专心杀敌啊，我的体力不要用在别的事上。那么大卫就借了敌人把乌利亚杀死了。乌利亚和大卫之间毫无仇恨，甚至大卫可能还很喜欢乌利亚，因为他是他的勇士之一。那么大卫之所以要杀他，就是因为他跟人家的妻子通奸怀孕了，他先是想要骗，然后就动了杀机。这个事情讲到这里我们了解，我昨天在准备的时候我突然想到，一个不应该有的怀孕，我使我朋友的老婆怀孕了，我使一个我没有结婚跟另外一个未婚的人让她怀孕了，当我使别人怀孕了，而且是一个不法的怀孕，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？这不是一件小事，我怎么解决这件事情？我非常吃惊啊！我怎么以前都没想过？大卫没有想到堕胎吗？堕胎不就解决问题了吗？大卫跟拔示巴讲说，找个医生，什么地方堕胎就没事了。大卫想了那么多办法，他没有想到一个很好用的，就是堕胎嘛。从一个角度来看，应该是大卫非常喜欢小孩子，大卫是在女人、美女或小孩面前或者弱者面前，他都是非常非常体贴他们的。包括大卫喜欢羊群，所以当狮子、熊欺负羊群的时候，他会非常愤怒。那么他对小孩子和美女他是毫无招架能力，他喜欢小孩子，所以他要留下这个小孩子，这是一个可能。但是他宁愿杀部下不杀这个小孩子，这个叫我也觉得大卫还是太残忍了。不，我就是说以前都没想到，现代的人解决这个问题太简单了，就是堕胎。大卫没有用堕胎解决问题。 我们承认啊，乌利亚如果发现大卫会非常的难堪，如果是我们，我们也会想办法掩盖。那么掩盖就是罪上加罪。不过我们感谢主，这个主有赦罪的恩典。我们来想一想这件事情，这件事情有些我们需要注意的。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第二节讲到，一日太阳平息，大卫从床上起来，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，容貌甚美。大卫睡到日头平息才起床，这一个提醒了我们中国人说饱暖思淫欲。这个睡到太阳下山才起床，他的过人的精力又没有用在杀敌上面，那就会往错误的路上走了。我在外面讲道的机会很多，我发现有的时候住在旅馆里面，我发现如果住旅馆了、都规规矩矩的，因为等一下要讲道，明天要讲道，我们出去讲道通常都是密集班的，三天要讲十堂或者是十五堂等等，很吃重，没有时间去做别的，电视他从来不会看的，也就很平安度过。当一切的侍奉都结束了，轻松了，回到旅馆就会想要看电视了，看电视就会想到有没有色情的。你吃饱喝足没事干是一个很危险的事，小人闲居而不善了。大卫从床上起来，这时候其实正有战争，我也不是说国王都要御驾亲征，但是他就显然他闲居嘛，没事干，走来走去就看到这个妇人沐浴了，容貌甚美。十一章第三节，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，有人说，有人在整个这件罪行上有份。哎，那个从屋顶上往西边看，那第二家那个窗子对着我们的那家人是那个女的是谁呀？各位，大卫会问他的牧师那个女的是谁吗？牧师当然大骂一顿嘛。你来问我说，康牧师啊，哪个地方可以买可以租到那个小电影啊？我一定骂你。你说哪个地方可以租到出埃及记？我会很称赞你。大卫打听那妇人是谁，有人说，你身边的人是很重要的。你身边人，像在这个喜欢唱歌的团体，身边人都是喜欢音乐的，那是非常好的。我们要交这些好的朋友，但是难免，即使大卫也难免，他身边有小人。哦，那是谁谁谁，有人在这件罪行上，在乌利亚的死上有份。然后呢，哦，他是谁谁谁谁谁。然后撒母耳记下十一章第四节，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。那个差人也有责任。现在大概11:50了，晚深夜11:50，哎，那个去把谁谁谁接过来。各位，如果我们要做这种事，再一次，我们不会跟荣老师说，哎，荣老师，麻烦你去把哪一个谁谁谁接来。你说，哎，找打吗？就是大卫身边有小人，哎，求主怜悯我们。小人实在就是很会让人在犯罪里面很愉快，一牙，杀自己儿子给国王吃， 看起来真是忠心，真是想尽办法讨主子的喜悦，却是错误的。当然拔示巴也有责任，我曾经问过了，各位姐妹你们不要回答，但是就是问你们，你老公出去了半夜三更收到一个国王说国王有请的这个信息，你怎么办呢？我能够想到的，不知道可不可能，我能够想到就是赶快逃嘛。啊，你等我一下，我收拾一下东西，你等我一下。然后像大卫也曾经从后窗逃走了。当然这是我是现在这样想，我也是男人，如果我是八十八，搞不好我非常高兴啊，哎呀怎么现在才来，应该八十八没有那么恶劣。但是八十八怎么办？当然想到最好的办法就是逃了，恐怕很不容易逃，但是就是逃了。在我们中国恐怕就是上吊自杀吧，我们基督徒也不能允许上吊自杀。我只是说在圣经我觉得很真实的，常常在描述事情的时候很真实的把现实世界表现出来。大卫不是天天跟人家一起唱诗赞美主，哎，也是有很多的这种邪恶的事情，而这些邪恶的事情也跟他旁边的小人有关系。好，八十八后来怀孕了，跟大卫讲，我刚刚已经说我很稀奇大卫没有说想办法堕胎，大卫就想骗乌利亚，骗不成他就写了一封信给乌利亚的上司元帅约押。我也是觉得乌利亚是忠厚老实，哎，大卫一定写了这封信封好，这交给元帅哦，千万不要给别人看。乌利亚就很老实的把自己的死刑判决书带去，他如果不老实偷看一下就没事了，但他很老实，大卫也知道他很老实，给元帅。各位，我都不知道大卫这几天的日子，这一段时间他恐怕也会上圣殿敬拜赞美主吧，他恐怕也会带大家祷告吧。就是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内心里面深处想的常常可以差这么远呢。好，现在信送到，约押打开，哎呦，这个命令怎么办？在义和团事件的时候，那么慈禧最后下令对全世界，对北京的所有的外国使团，在整个中国的攻击。李鸿章等人在东南发起了一个东南自保运动，里面有一句话说：“此乱命也。”这是胡说八道的命令。粤就是广东，粤不奉诏，我们不接受。后来这件事情结束了以后，你拒绝听皇帝的，拒绝听朝廷的声音啊。但是慈禧那时候也头脑清楚，就这件事情完了以后，李鸿章他们还受到称赞，说他们这做得很对。不过我要说的就是，即使在清朝那个非常皇权那么大的时候，李鸿章他们可以说此乱命也，越不奉诏。你知道大卫的宫廷生活实在是其实很悲惨的。我这几天听这个英国王后的死亡的消息，越听越多八卦。王后死了就死了，怎么原来这个他先生的丑闻也都出来这么多？ 大卫的宫廷丑闻也不少。大卫的儿子亚沙龙曾经造反叛变，大卫非常喜欢这个儿子，这个儿子很帅也很聪明。亚沙龙的缺点就一个，他整个的在圣经里的记载，这个聪明英俊能干的人，他毫无信仰，他对耶和华没有丝毫的信仰。信仰如果有用的时候，他只是利用那个信仰，他没有信仰。所以他胆子是够大，他敢造反，造父亲的反，他敢上父亲的床啊，跟大卫的飞兵交合，而且把那个床放在平台上，全国的人都看得到。亚沙龙非常非常的狠，可是大卫非常非常的爱他。在他们最后决战的之前，那么大卫军队当然都把大卫拦阻下来，你不可以去上战场，理由是你如果死了怎么办。其实更重要的理由应该是，你上战场你会心慈手软，那我们打不赢仗的。王就说那我不去。好，不过他是非常仔细的叮咛吩咐嘱咐他的部下，为我的缘故，看在我的面上，我是你们的王啊，我可以下命令，我下命令，而且看在我的面上份上，千万不要杀亚沙龙。大卫大概也知道这场战争亚沙龙是打不过他的，就这场战争亚沙龙果然输了。圣经上写这一幕也很好玩了。亚沙龙很自豪的，就是他的头发金发，而且好像真的金子一样，很重啊。亚沙龙的头发很重很沉很值钱，每年剪下来都是宝物啊。亚沙龙大概也以他的头发自豪。他们在树林里作战，亚沙龙骑着骡子，他的头发被树缠住了，嘣就弹上去了，骡子就跑掉了，亚沙龙就吊在半空中。这时候他真是希望他的头发像洗发精的广告一样，会断啊，会裂啊，赶快断掉，它就可以掉下来了。它现在掉不下来，掉在上面，上吊的吊下面啊，它吊在那边，没人理它，就吊在树上。很多人都看到了，军队看到了，大卫的军队看到了，亚沙龙军队已经没有了，都跑掉了。大卫军队看到了，没有一个人敢杀，没有一个人敢动。因为他是敌人，他是头号的敌人，他是敌人的领袖，所以你不应该把他救下来。王一再吩咐绝不可杀他，所以也没有人敢杀他。亚沙龙就吊在那里像小丑一样。后来这个消息终于传到约押的耳中了，他吊在那里，你怎么不把他杀了呢？哎呀，我们怎么敢杀他？我们清清楚楚听到王的吩咐，吩咐你也吩咐我们，不可以杀亚沙龙。约押说：“我没时间跟你们这些人讲，一箭就把亚沙龙刺死。”各位，约押是大卫的外甥，亚沙龙是大卫的儿子。约押就是亚沙龙的表哥。约押曾经挽回这一对父子中间的仇恨，就是当亚沙龙杀了他的哥哥暗嫩。各位请原谅，今天在讲三国演义，这人物太复杂了哈，但是没有什么例外的，就是这些宫廷内就是这些王子，跟英国一样，王子啊公主一大堆低级的事情。 亚沙龙曾经杀过自己的哥哥，对不起，又一个八卦，因为这个哥哥强奸过自己的妹妹，亚沙龙很愤怒，替亲妹妹报仇，就把哥哥杀了。大卫很生气，那么亚沙龙逃到别的国家，在那三年，大卫很想念亚沙龙，又很气他。约押呢就做了一件算非常好的事，约押就想办法让亚沙龙回来，想办法让大卫下令亚沙龙可以回来。这都是可以学到功课的，因为现实生活中很多，不管谁对谁错，谁对的多谁错的多，有些现实问题要解决。你不能把一个王子一直放在国外，你也不通缉，也不把他抓回来审判，也不饶恕他，不赦免他，跟那个夜明生一样，不降不战不走，等等。约押曾经替亚沙龙讲话，那么亚沙龙就回来了。回来了，大卫还是很生气，大卫说了一句话，叫他不要来看我。所以儿子回来了，但是大卫一想到儿子杀了另外一个儿子，就很生气。那么亚沙龙后来逼着约押让他跟父亲见面。下面我就觉得不知道怎么讲了，就是我不知道约押虽然他贵为元帅啊，他能不能够劝大卫和亚沙龙有个真正的和好，大概很难。亚沙龙他把哥哥杀了以后没有受到任何的处罚，因为大卫宠孩子嘛。亚沙龙把哥哥杀了，大卫很生气，但是没有处罚。他们和好之后，和好就是双方见面了，拥抱，大卫还是没有做什么。各位，大卫之所以没有做什么，都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因，就是人犯罪自己就会手软了。大卫不能责备他的儿子暗内强奸自己的妹妹，因为他曾经跟别人淫乱过。大卫也不能责备自己的儿子把哥哥暗杀了，因为大卫也暗杀过自己的部下。所以他都不能讲，他都不能做。但是各位，我们越软，越在罪恶面前软弱，罪恶就越强烈。就亚沙龙跟大卫之间，或者亚沙龙犯法的事情要怎么解决，你不解决是不行的。当大卫不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亚沙龙就根本觉得彼可取而代也，造反了。那个故事也很多，我们不讲了，就回到刚才那个场景，他被吊在树上，当约押带着短枪一个人跑过去的时候，亚沙龙看到他应该非常高兴，说表哥你来了，你曾经救我，让我从逃亡回来，表哥你来了。约押不讲第二句话就把他刺死了。这个对不对？我觉得做得非常对，因为如果不杀他，大卫的确下命令不杀他，你怎么办？你把他关起来，总有人放掉他的。亚沙龙很得人心的，他需要被处罚，而且他的处罚需要很严厉，不处死也是要一个很严厉的处置。大卫在自己犯罪以后，你可以看到他的特点就是软弱，而他的软弱造成更多的罪恶。亚沙龙被刺死了，大卫好难过，大卫哭啊，哎呀，我儿亚沙龙啊，我儿亚沙龙啊，巴不得我为你死，巴不得我为你死。当 大家听到他们得胜了，他们战胜的士兵回到后方的时候，听到王在那里哭啊，亚沙龙，我巴不得为你死啊。十九章第二节讲到说，他们得胜的欢乐就变成了悲哀。那日众民暗暗的进城，就如败阵逃跑的惭愧的民一般。王蒙着脸大声哭嚎说，我儿亚沙龙啊，亚沙龙，我儿啊。美国有一个作家 John Steinbeck， 他写过一个小说，名字就是这里的这句话， Absalom， 亚沙龙啊，亚沙龙啊，也是讲父子反目的事情。我儿，这时候约押，这是我觉得约押最带种也智慧的一次。约押进去见王，他是元帅，王还是王，他进去，他说：“你，他没有说王哦，你今日使你一切臣仆的脸面惭愧了。他们今日救了你的性命，还有救了你的儿女，救了你的妻妾，你却爱那恨你的人，就是亚沙龙，你恨那爱你的人，就是我们。”你今日明明的不以将帅仆人为念，我今日看明，如果亚沙龙活着我们都死，你就高兴了。现在我警告你，你现在出去安慰你的军心，也就是为你的儿子死办一个庆功宴吧。我指着耶和华起誓，你今天如果不出去安慰将士说，哎呀，你们杀得好啊，把那亚沙龙杀掉，杀得好，你如果不出去，今夜必无一人与你同在一处，所有的人都会散掉，你的祸患会比你从幼年到如今所遭遇的更甚。大卫是聪明人，大卫知道约押讲得很对，他就出去称赞将士杀得好。这当然也都是大卫很悲哀的事情，但是也看出约押知道大局，他敢杀王子，哎，违背王命杀王子，他知道他做的是对的。因此约押顺服了王的命令，杀乌利亚，或者借着亚门人的手杀乌利亚，不应当。他如果那么难的事情把亚沙龙杀掉了，他知道非杀不可，因为留下他是大祸患，对国家对王室都是大祸患。这个时候是跟亚门人征战的时候，国王来一个莫名其妙的信，要我让乌利亚死在战场，这什么意思吗？此乱命也，不奉招。可是约押奉招了，这是非常非常遗憾、非常不当的一件事情。另外一件我们就不去提它了，就是约押在大卫死了以后，还没有死的时候，就是在继承人的位置还没有那么确定的时候，他跟着亚多尼亚反对所罗门，这是自讨苦吃。我完全不能从圣经里看到为什么约押支持这个太子，没有支持另外一个，我完全不知道。这些事情我们今天也是这个八卦没有完的啊，就是谁跟谁是政治的对手。我们小的时候，真是小的时候很天真，都不知道什么。后来慢慢听，后来慢慢看传记文学这上面，哎呦，有这么多派系啊！哎呀，有这么多，同是一个党的里面有这么多，你跟我不合，我跟你不合。党中有派，派中有系，系中还有 各位，这些是另外一回事。我说的是，即使在这些乱的里面，我们可以持守一些基本的原则。你看但以理皇宫里面的事情多么的黑暗，他还是持守住了。皇宫里的事情会黑暗到什么地步，会让你难以处理到什么地步，就是皇帝也会被利用，皇帝会被人家说，哎呀王啊，你下个命令，三十天之内不可以跟别的神求，只可以跟你求，让你过一过做神的瘾。好啊，哦，这个很慎重哦，我们要盖印哦，意思就是说连你都不能改。结果等到但以理祈祷的时候，他们马上跑到王面前，哦，你有没有下这个命令啊？有啊，刚刚才下的，那墨水还没干嘞。王啊，那个从犹大被掳来的但以理，他不理你，也不遵守你的命令，他一日三次向他的神祷告。这时候王知道完蛋了，我把我自己捆住了。他一直想，一直想，一直想要怎么救但以理。那群人跑来，各位，这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形势很危险了。王啊，当知道盖了玉玺的命令在马代波斯的规矩里是不可以改的，这下面一句话呼之欲出的就是，如果你再不执行这命令，我们就要换王了。各位，政治很险恶，这个世界的政治很险恶，圣经很真实。圣经并不是天天都是我们在云端上敬拜赞美主，很多时候是我们在地狱里跟邪恶对抗，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就是邪恶。我再一次看到约押这个大卫的元帅，他曾经有过非常多的这个美好的作为。他在撒母耳记下第十章，约押在面对强大敌军的时候，曾经勉励自己的弟弟说，我们都当刚强，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，愿耶和华凭他的意志而行。结果他胜利了。另外有一次，大卫数点民数，这在历代志上二十一章，大卫吩咐约押去数点民数，看我有多少人。约押很快就看出王的这个命令有骄傲，不讨耶和华的喜悦。约押说，愿耶和华使他的百姓比现在增加百倍，我主为何吩咐行这事，为何使以色列陷在罪中吗？大卫的命令被约押抗拒，但是王的命令胜过约押，约押就出去数点了民数。但是利未人和便雅悯他没有数，因为圣经讲约押厌恶王的命令。下面就是神处罚大卫。好，你看到约押做了一些很勇敢很正确的事，也看到他做了错误的事。当然我们学习的就是求主给我们勇气和智慧，有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，就像我说的，八十八晚上接到诏书，他怎么办？我不知道怎么办。我们不能鼓励人自杀，我也不知道他逃得掉逃不掉。让我们多祈求主在凡事上引导我们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求主怜悯恩待，我们谢谢你，你是我们的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我们有路可走，有真理可寻，有生命可活，我们感谢你。求主怜悯恩待，带领我们活在你的道中，活在你的光明中，帮助我们走正确的道路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